上一次讲到我们这个学派的方法论啊，三大原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方法论还包括七个具体的手段啊，七个具体的训练手段，供管理者去练习，以便提高管理事业和人生的能力。很多管理理论呢，总是喜欢把改进管理的抓手放在团队身上啊，炮制一大批所谓的这个管理法则啊，集体管理法则，实则那是一座想当然的空中楼阁。其实啊，正如前面所讲，不存在所谓的集体管理，领导者是组织发展的唯一动力，最高领导人是一个组织战略发展的唯一动力，所以组织管理的唯一关键点就在于整合这些领导力量，从最高领导人到各级领导者。一个最高领导人，他筛选好各级领导者，并营造让这些精选者积极前进的情景，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可以用一己之力带动庞大组织运行的根本秘密所在。否则我们就会很难理解如果存在集体管理的话，我们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团队不会抛弃他的最高领导人另起炉灶。最高领导人在战略层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少胜多慢胜快的原则的必然结论。少胜多，慢胜快管理事业和团队虽然千头万绪，情况复杂，但是翘起整个地球的那个杠杆点却是唯一的，这就是领导者。所以无论是管理漫漫的人生还是管理各种组织，都存在这个杠杆点。管理人生，杠杆点在于管理好自我；管理组织，杠杆点在于管理好各级领导者；而管理好各级领导者的杠杆点就在于最高领导人的自我管理。这一点早已被成熟的组织领导体系所证明。我们用咱们自己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它永远强调党的最主要作用是领导作用，而不会提到任何其他具体的职能作用。党的领导作用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全党要服从中央所以整个党组织整个这么一个巨大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它的杠杆的杠杆，核心的核心在于中央，也就是最高领导人再比如一些最领先的企业，苹果呀、微软啊、谷歌呀、亚马逊啊、华为啊、腾讯、阿里等等，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杠杆点就是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而绝不会是其他什么听上去仿佛有道理的因素提起苹果，我们就知道是，我们会说乔布斯而不会去说他的供应链，也不会去说他的这个芯片，虽然他的供应链和芯片都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我们会说是乔布斯，因为乔布斯造就了这一切，人才是一切资源因素的推动者我们提到微软，我们不会想到别的东西只会想到比尔盖茨，是不是？其他都是这样所以重点的重点，核心的核心就在于最高领导人的自我管理。理解了这一点以后，那么具体的操作上就要运用发心原则、少胜多原则超越原则，通过优化最高领导人的自我心理状态、心理机制、认知方式和工作情景， 来达到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佳管理效果啊。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七个具体的手段啊，怎么样来通过七个具体的手段来优化最高领导人的自我状态。这七个具体手段是行、立、坐、卧、言、明、智啊，这七个字代表了七个具体的手段啊。这七个具体的手段啊，这种方式、这种提法是我们这个学派方法论的原创之一啊，在任何人云亦云的商学院、人云亦云的媒体上是找不到的。这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操作系统啊，它以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心理动力学等等原理为指导，结合啊这个实践的这个心理工作啊，而创设出的一套自我休息流程，也体现了在关键环节上与众不同的超越原则。完全的与众不同，完全的从人的发心入手，完全的少胜多慢胜快，并且具有显著的超越性。这七个具体的手段，每一个字对应一种个体休息发心的侧面，综合起来，那么就全方位的形成了改进一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这样一个流程啊，从而让领导者行为啊，他的内在过程发生化学反应，发生一个化学变化。当然，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套休息手段只适合已经具有多年管理和领导经验的人使用，因为没有管理和领导经验的人，他根本不存在需要被改进的行为和思维素材，也就谈不上啊。这个提升了，他没有基本素材，无法改进。所以没有管理和领导经验的人，首先应当回到管理的常识啊，先以实践优先为指导啊，学习一些常规知识，积累实战经验，然后再通过本方法论啊，脱胎换骨，获得超越。好，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这七个方面。行，就是静走观想，它是一种通过在行动中分阶段改变注意力和内在体验的方式，主动调控自身感觉变化的练习。立，也就是静立观想，是选取一个意象片段，比如高山呢、云海、阳光、巨树这样的场景进行观想啊，这是一个静态练习。坐啊，坐就是静坐观想，是采取坐姿啊，安静的内观呼吸或者观空这样一个静态练习。卧，也就是静卧观想，是一种主动调动潜意识、体察内在自我变化的静态练习。行、立、坐、卧，以上四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发动潜意识，提升自我知觉水平，修正情绪反应，以达到正发心、静思维、明洞察的效果。这里呢，主要就是改善认知层面，从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遇到的各种活动情景、活动形式入手，帮助这个练习者调整认知让练习者可以武装到牙齿行、立、坐、卧，基本上概括了一个人独处的种种情景环境。如果能够在行、立、坐、卧各个方面达到熟练的休息和运用，那么一个人的理性程度会大大增强，非理性反应会大大减弱，一个人的自我感受和自我管理的水平也都会有显著的提高。接下来言、明、智三个方面言，语言的言语言是一种对外输出的形式，这里用言来整个指代主动调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这种对外输出信息的方式 来改进他的行为方法啊，来改进他的行为模式。名就是名称，名称是一种信息的从外到内输入的过程，这里用名来指代主动调整自我称呼、衣着外貌啊，这个生活经历等等啊，会外来啊影响一个人内在体验的这些方式啊，来改进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制度的制，制度代表人际关系啊，这里用制就表示要主动调整人际关系的契约，主动调整组织这个机制制度，来改进领导者的这个生活环境情景，从而改进行为模式啊。言明制这三个方面都是从情景层面入手，也就是从人际影响的互动环境入手，营造全方位的活动场景啊，让练习者形成正确的行为惯性。这样啊，以上行立坐卧言明制七个方面，涵盖了个体自主精神活动和行为模式的全部领域，从独处到互动啊，从认知到情景，让一个人全然的沉浸在发心为正，以少胜多，以慢胜快，超越局部，最终自我实现这样一个良性生态中啊，以便求得呢最大限度的获得管理的理性智慧，以及啊对于管理现象的，对于人性本质的这样一个智慧洞察啊。如果这样的个休息啊，在行立坐卧言明制七个方面的休息非常的深入持久，坚持的时间很长，那么练习者也会从中得到对自己人生的启迪和智慧啊，这就是需要更长时间的休息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看一个出发点啊，两种思维，一个出发点，三大原则啊，七个具体的休息手段，这就是整个啊本学派方法论的全景概述。这是一套实践性的知识啊，又叫做程序性知识啊，它不同于一般商学院所宣讲的教条学术啊，它是一种需要通过实践来掌握，并且呢越实践越有价值的知识系统。就好像游泳、驾驶飞机啊，是不可能通过记忆操作流程来学会的啊，你必须亲身去游、去驾驶，甚至还要经历一些失败，在通过对失败的彻底反思之后才能掌握。学习我们这个学派的方法论也是如此啊，休息的人呢需要在坐中学，而且不排除啊，有一部分休息者呢，有一部分实践者呢会在实践中被淘汰，就像会游泳的人也会溺水，会驾驶飞机的人也会坠机一样，肯定有人会被淘汰啊，因为最终成功的人肯定是少数嘛啊。不过呢，随着实践者运用这些方法的时间越来越长，那这项方法啊，这整个方法论体系也会被用得越来越好，给实践者带来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大，给实践者的组织、人生、家庭带来的回报也会越来越丰厚。这就是啊，程序性知识、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啊。一般的知识你只需要记忆就能掌握，或者是只需要套用就能实行，但这样的知识啊，它容易传播，却绝不会给使用者带来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因为它既然容易被掌握，就不可能成为使用者独特的优势，很容易被掌握嘛，那么谁听了、谁引进了、谁拿来了都能用，这样怎么可能会有独特优势呢？对不对？它也无法给实践者带来长期的回报。 唯有我们这些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啊，记下来没有用，需实践才能行，越实用越有利，其他人抢不去，多数人不理解，仔细想有真意，听懂了未必行，一般人学不会啊，这样的方法论体系才是真正表达了世界真相，具有超越性的方法论啊！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好好体会，好好理解，也希望这一套方法论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